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在教会圣经的新约第26页。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在教会圣经的第新约26页。因为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比较短，翻到后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五节经文。马太福音18章1节，请。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求神祝福每一位喜爱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下面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人际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还是翻开马太福音第18章。马太福音18章在整章是耶稣他的一篇信息，这篇信息它总共分成4个小段，每一个小段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首先要看的是第一个小段，是从18章的第1节到第14节。第一节到十四节刚刚已经读过了前面那5节，请听我把从第6节一直读到14节把它读完。读完之后大家心里面就会有个概念，说这一小段它的主题是什么。马太福音18章的第6节开始，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的，绊倒人的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2手2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2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要来看神的话语，来传讲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晓得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其实是没有聪明跟智慧，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启发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灵，也求主使用讲台上的人能够照着圣灵的指示把神的话语传讲明白。求主祝福我们一下这段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我们马太福音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它在里面有5篇珍贵的信息。这5篇珍贵的信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第5到7章，那里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这整整的3章都是耶稣他在教导门徒，耶稣教导门徒在登山宝训怎么样过一个既讨神喜悦又自己喜乐的生活。登山宝训从哪里开始讲起呢？登山宝训从8福开始讲起。福是什么？福就是喜乐，有福的生活就是有喜乐的生活。从观念上的改变开始才能够过一个有福的生活。为什么你丰衣足食可是却不快乐？为什么你总是为明天忧虑？这是因为你的脑子太世俗了，太沉浮了，而且是太自我中心了。 太世俗就对神没有信心，太城府就不断地走回错误的老路上去，太自我中心，结果你的人际关系就很不好。耶稣的登山宝训，破除这些世俗的、城府的、自私的观念，从神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才可以带给一个人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这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第二篇信息是在第十章，差遣十二使徒。这一章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使命，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奉主的差遣出去做工。那耶稣他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做工，使他们成为使徒，出去了啊，门徒就变成使徒，告诉他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并且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第十三章第三篇信息就是天国的比喻。耶稣他用撒种的比喻、败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笑的比喻、藏宝于田的比喻，还有撒网于海的这六个比喻，来说明天国的性质。一旦了解了天国的性质，对于我们如何传福音，在观念上跟做法上可以说是有革命性的改变。一个基督徒他不会传福音，或者是乱传福音，是因为他不了解天国的性质。只要是我们明白了耶稣所说的这天国的比喻的意思，我们就不会，绝对不会像从前那样子来传福音。第四篇信息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第十八章，我称它为基督徒的人际关系。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第五篇信息是橄榄山的宝训，那是记载在24到25篇。那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性，它有五篇非常集中的、非常宝贵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第四篇的信息，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根据这一章，耶稣说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谦卑，这记载在18章1到14节。门徒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在天国里谁最大。那耶稣借着门徒所关心的问题，就教导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谦卑。第二个信息哈，人际关系的第二个要素哈，是在15到18节，就是得回弟兄。基督徒人际关系的第二个要素是得回弟兄。耶稣告诉我们，人都会犯罪，基督徒也会犯罪。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对另外一个基督徒犯了罪，那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处理？耶稣教导门徒如何得回你的弟兄。基督徒人际关系的第三个要素，耶稣说就是同心祈祷。同心祈祷，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耶稣不但要门徒自己祈祷，更要他们在一起同心来祷告。那同心的祈祷，神特别的垂听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一起祷告，那实在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之一哈，非常和谐，非常的美好。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功课哈，就是基督徒人际关系的第四个要素，耶稣说就是饶恕。这记载在18章21到35节，彼得问耶稣要饶恕一个人几次才够。那耶稣他就借着一个比喻教导门徒如何饶恕别人。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徒人际关系的第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就是谦卑。我们还是借着主自己的话语来了解圣经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再看一次马太福音18章1到5节。这事情的开始是因为门徒去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我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啊，18章1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附近刚好有个小孩子，耶稣就是就地取材啊，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然后耶稣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你注意一下，耶稣下面讲的三句话，每句话里面都有小孩子。刚刚读的是耶稣说的第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是耶稣开始教导门徒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谦卑。首先看看门徒他所关心的什么。我们马太福音是描写的比较缓和一点，在马可福音写的比较直截了当，说他们并不是因为好奇，说啊，耶稣我很好奇啊，将来在天国里，或者说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不是这样子。马可福音就说门徒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彼此争论谁为大。他们不但是好奇谁为大，而且是他们在争论谁为大。为了这个问题哈，把这个问题给闹到了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才回答他们。他们不是一个理智上的问题，是他们在那里争论我最大，我最大，在争论谁为大。我想了一个画面，就好像彼得他就说了，无论是论年龄还是年资，都是我最大，你们就不用吵了。那约翰就可以说，那个最大的人应该是跟主耶稣关系最好的人，那主耶稣他最爱的是谁，这个不用说，你们都知道。那马太他可以说，最大的那个人应该是为主舍弃最多的那个人，你们舍弃的是什么，就是几片渔网而已，我舍弃的是税关上最赚钱的大把的银子哈。那理智的多马他可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用表决的方式，一个人一票，我们十二个人大家投票表决。所以他们中间闹起来，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就把这个问题闹到了耶稣面前。耶稣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老师，他就看到在旁边的人中间有个小孩子，他就把那个小孩子带到他们当中，让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然后就教导他们谦卑的功课。简单的来说，这一段就是门徒他关心一个问题，是天国里谁最大，然后耶稣的回答就是小孩子，在天国里最大的是小孩子。天国的排名榜，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耶稣说，排在最前面的就是一个小孩子，像这个孩子一样的，是天国里面排在最前面的。那最小的就是最大的。我想耶稣的回答使他们觉得非常的惊奇，使他们非常的想不通，怎么可能在天国里最大的不是我，而是这个小孩子呢？因为他们都觉得应该是有其他的因素才可以使人在天国里最大，可是耶稣就教导他们这个谦卑的功课。根据耶稣下面所说的几句话，我们来了解一下耶稣他所说的谦卑。首先耶稣他说是必须谦卑，在天国里的生命，一个人他有从神来的生命，有永生，是从谦卑开始。因为耶稣他这样子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换句话说，必须谦卑才能够进天国，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弟兄姐妹，一个人他不谦卑的话，他不会认罪的。一个人不认罪的话，他不会悔改。一个人不会悔改的话，他不会信主，他也不会进天国。如果说我们传福音是说传信耶稣的好处，信耶稣的话你可以治病，信耶稣你可以健康，信耶稣你可以成功，你可以发财，人说太好了，信耶稣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也要信。然后他就说，我做基督徒了，我信主了，我受浸了。但是结果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向主认过罪， 悔改过，他心里没有谦卑下来，他只想着说，哦，原来人家告诉我信耶稣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我要信。那这个人他在哪里？他是不是在天国里面？那这跟求神拜佛世间的宗教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信这个神有什么好处，不是这样子。耶稣的话很清楚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们所传的道，耶稣说是悔改赦罪的道。一个人心中如果不谦卑下来的话，他绝对不会悔改认罪信主的。你说天国里面有没有不悔改的人？天国里面弟兄姐妹没有不悔改的人，都会向主谦卑下来承认说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耶稣他继续说，不但是必须谦卑，而且是要继续谦卑哈。我们生命的开始是因为我们在主面前谦卑下来了，承认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然后可以进天国。那接下来就是生命的成长。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那个谦卑的原来有个说降低的意思，凡降低自己，不断地降低自己。信徒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做一个基督徒，他不断地降低自己，明明自己是一个大人，但是降低自己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们要在主里面成长，就必须继续的谦卑。不久之前有个弟兄来找我谈话，他问我的重点让我很吃惊哈。他说，王牧师，我有个问题哈，我是就是各方面都很成功了，那个事业做得非常的大，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骨子里很骄傲。我也许表面上可以说很客气的话，但是我骨子里非常的骄傲，因为就是我自己等于是赤手空拳打出这一片天下来，创了这么大的事业，所以我在谁面前，任何人面前我都不输他们，所以我骨子里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我很感动的是，他会来问我这个问题，他会跟我说我怎么办，我觉得我骨子里很骄傲，我该怎么办。有很少很少有人到牧师那里跟牧师说我很骄傲，我该怎么办。所以我特别的感动，这个弟兄他心里面知道说我很成功，我很了不起，可是我也很骄傲，我觉得这样子很难灵命成长，我该怎么办。那耶稣他是教导我们说，一个人必须一个大人，一个已经地位很高的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愿意降低自己像这小孩子的，说这样子的人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在神的眼中，在天国里他就是最大的人。那等一下我们要看一看怎么样来不断地降低自己，谦卑下来。第三个，耶稣他继续说的就是因为谦卑而结出生命的果子。因为就是说你已经达到了一种谦卑的状态，可以从这种状态当中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了。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如果说你已经谦卑到一个程度，你可以自动的自愿的去接待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就是说他很没有身份，很没有地位，从人的眼中来看，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实在不算什么。你可以完全不甩他，可以完全不把他摆在眼中，对你没有任何的亏损，但是你还是诚心诚意的有主那样子的爱来接待他，来对他好。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自动自发的说，哇，我爱主，我愿意这样做，这个弟兄实在是接待他，我个人得不到任何的好处，只给我带来一些麻烦，但是你愿意去接待他，去爱他，对他说，这样子的人你无形之中就是接待了耶稣他自己。在耶稣讲到谦卑，就是这三样重点，说你必须谦卑，生命是从谦卑开始，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不但如此，当你信主之后继续的谦卑，谦卑自己，谦卑就是降低自己，不断的降低自己，最后是因为谦卑你能够自动自发的接待别人。在雅各书里面有描写一种状况，说有人到了一个会堂里面，他是 很穷的人，人家就不理他，说你坐在下面。那另外来了一个有钱的人，穿得很体面的衣服，戴着金戒指，人家说请上座。哎，在教会里面会不会这样子？请上座。看到一个特别有身份的人，请上座。看到一个没有钱的人，一个穷人，请下座。有时候人会这样子，即使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完全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用世俗的眼光来做事情。那耶稣教导我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圣经更广泛的来看一下整本圣经对于谦卑这个主题的一些重要的教导。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神他是一位谦卑的神。我就用圣经中的两句话来解释这个观念。首先在诗篇113篇5到6节这样子描写我们的神，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尘土当中提拔那些穷乏人。神至高无比的神，但是他自己谦卑，他关心地上的人，特别关心那些穷苦的受压迫的人。说神是一位谦卑的人，谦卑的神。而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先是呼召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面前来。那怎么样能够使得到安息呢？耶稣他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换句话说，也要心里柔和谦卑，这就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从反面上来思想一下，耶稣实实在在是教导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一旦学会了，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喜乐可以乘以十，可以乘以百。就是使我们心里面不快乐的，成为重担的，其实就是骄傲。但是如果一旦柔和谦卑了，像耶稣那样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耶稣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圣经也讲到谦卑的人有福了。读几节圣经，在箴言书22篇第4节哈，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什么？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感谢主，神顾念那些谦卑的人。说如果你对神有个诚实的敬畏他的心，如果你在神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心，神知道，神会看顾你，你这一生神会祝福你。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样子的人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诗篇37篇11节这样说。其实耶稣的八福里面有一福是根据这一节的教导哈，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哈。诗篇是上下对句、平行句，承受地土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是说一个谦卑的人，他会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地上，过一个丰盛的平安喜乐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的祝福，神会亲眼看着你在这个地上过一个丰盛的平安的喜乐的生活。最后就是耶稣刚刚说的那句话，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在神的眼中，在天国里，这个谦卑的人他就是最大的，这是你在神眼中的地位。那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谦卑的福分。但是我心里面很骄傲，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骄傲。怎么样来理解这个骄傲跟谦卑？怎么样来让骄傲越来越少，谦卑越来越多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骄傲这件事情。弟兄姐妹，骄傲是第一个罪。人类有的第一个罪，不是贪财，不是诡诈，不是奸淫，不是杀人，第一个罪是骄傲，也是最大的罪，这是魔鬼犯的罪。 也是亚当跟夏娃他们所犯的第一个罪是骄傲。骄傲可以说是其他的这些罪的根源，你都可以把它追到说人心里面有一个骄傲的心，引起各样的罪啊。箴言十八章第十二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句话说得很简洁，但是说得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实际，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你看他的家庭坏了，他的生活坏了，他的事业坏了，在那个之前他一定是先变成一个非常骄傲非常自私的人。可是那些得到真正的尊荣，特别是在神面前尊荣的人，他是一个有谦卑的人。箴言里面还有一句话说狂心在跌倒之前啊，狂心在跌倒，那骄傲使人发狂啊。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历史故事，而不是只是比喻，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叫做尼布甲尼撒，他建立一个非常大的帝国。有一天他走在那个城上，巴比伦大城，他说这巴比伦大城不是我亲自用大能大力所建造的吗？结果圣经说那个时候天上就有话语说，这些都要从你手中夺回，让你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结果那之后呢，这个大皇帝哈，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就发疯了。他有七年的时间就在旷野里面，说他的毛发长得非常的长，他的指甲好像老鹰的指甲一样，他人就疯了啊。一个人非常的骄傲，最后他也变得非常的疯狂哈，这狂心在跌倒之前哈。好，我们再看刚才彼得前书啊五章五节啊，易光刚带我们有唱这首诗歌哈，这节的诗歌，他这一节的整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简单的总结一句，就是骄傲使人远离神，谦卑使人亲近神。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这是这个作者叫 C.S. Lewis 啊，中文把它叫翻成是鲁易斯。他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很生动。他这样说，我就读这个中文的翻译，我把它这样翻说：人若骄傲，就不能认识神。骄傲的人总是看低别人 ，look down 啊，总是看低别人。当然，你的眼光若是朝下，就看不见那在你之上的哈，因为神在我们上面。那如果他很骄傲的话，他就看不见神，就这就为什么有所谓的这种长期的慕道友。一个人慕道就慕道，他怎么会是长期的慕道友？搞个八年十年他还不信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光总是看着下面，他总是在那里审判这个神合理不合理啊，这个圣经讲的对不对，他总是自己做主在那里做审判。那这样子的人他不会信主的，除非哪一天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在至高的神面前谦卑下来，一个人才会信主。他 always 来教会听听你们说些什么啊，这次又换了一个好的讲员，我来听听你们到底怎么样，他不会信主。他就再过二十年还是不会信主，因为他心中如果不是向神谦卑下来，他绝对不会看到神。那这句话说得好，就是说一个人他骄傲的话，他总是朝下看，他看不到，就看不到神。有位神很使用的仆人哈，一百多年前的这个穆安德烈哈，有一本书叫《祷告的学校》，穆安德烈写的，是我们属灵的一本经典之作哈。那穆安德烈他讲到谦卑，他讲的很实在，他这样子说，他说谦卑的人不嫉妒别人，当别人被选上了被祝福了而他没有，他仍然感谢神，当别人被称赞而他被遗忘，他能够坦然处之，因为他有基督的灵在心中。那基督的灵是怎样呢？就是不以自己为喜悦，不求自己的荣耀。所以即使说哎呀为什么那个人选上了，那个人日子过得这么好，那个人那么祝福，但是如果一个谦卑的人，他就不但不会嫉妒，他还是会感谢。即使把他给忘了，他从台前到了台下，从幕前到了幕后，他 他还是可以心里面坦然处之，说谦卑的人有这样好处，在他心里没什么重担的，感谢主。有句话说得很好笑，我就把它也附带。有个人叫这个 M.R. Dehan， 他说我们应当祷告，就是我们应当时常求神使我们谦卑，但却不要感谢神自己已经很谦卑。他说感谢神啊，我很谦卑啊，这样子就不好了。但是要向神说，主啊，我是个骄傲的人，求你使我谦卑啊，常常这样祷告是好的。那一旦感谢神说，主啊，感谢你，我现在已经很谦卑了，那个时候又变得骄傲了。我们应当怎么样看自己才是看得合乎中道呢？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我想圣经的教导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前后一致，他总是教导我们从两种眼光来看自己。首先就是那种尊贵的眼光看自己，说感谢主，我有神的形象，我是神亲自按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我里面有尊荣。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并造女。有神的形象，我是一个尊贵的，我不是普通的。在万物当中，人有神的形象，我是最尊贵的，所以我看得起自己。特别是我已经信主了，我现在身份是神的儿女，我更是看得起自己。不管是站在君王面前、宰相面前、总统面前、部长面前，我都很看得起自己。但是另一方面，我不会骄傲，因为第二个眼光是谦卑的看法。我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我觉得关于这点讲的最好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就保罗他用反问的语气他就让人想一件事情，说你们这些人哥林多人很会吹牛，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保罗就问他们，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不是从神那边领来的呢？如果你承认说一切都是神给的，那你为什么这么了不起呢？那这是保罗有神的智慧要他们来想这件事情。说到这里，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翻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八章。你如果手上有圣经，请你跟我一起翻。你旁边的如果是朋友、慕道友不太清楚圣经的，你帮他翻一下《生命记》第八章。这里有一段经文说得非常的生动，说在有一种情况之下，人会因为太骄傲而忘记神。在《生命记》第八章11到14节，我先读这几节哈。《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们跳到第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这是圣经里面非常生动的一个提醒，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说人什么时候会忘记神呢？就是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银增添，你建造美好的房屋的时候，你就会心高气傲，就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就会说，这都是我自己赚来的，这得货财的能力、这力量是我自己的。可是圣经提醒我们说，你要纪念耶和华，因为你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的，不是你自己有本事赚来的。神给你有聪明、有能力、有智慧，让你能够做工，让你能够赚钱，让你能够建造美好的房屋，让你的金银增多，让你的牛羊增多，神给的。 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说不要因为这些一多了，自己的钱一多了，地位一高了，然后就看不起别人，也忘记了神。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也是你忘记神的时候。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说我不但是尊贵的，而且我也是应该要谦卑的，因为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再回到刚刚耶稣所讲的那一段经文里面，有几句话比较难了解一下，我想利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耶稣讲到谦卑的功课并不是到五节结束，一直讲到第十四节。请大家注意，就是前面五节的时候，耶稣是把一个小孩子叫到他们中间，然后说你要谦卑像这个小孩子，那是耶稣的重点。从那个开始耶稣就继续讲，这时候他讲的是一个小子怎么样，这小子也就是像小孩子一样，虽然他原文用的字眼不一样，他指的就是那些最没有身份、最没有地位、到就处处都不如你的那个人。有三次讲到这个小子。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换句话说，你不要绊倒他，你不要绊倒他。第二次讲到这个小子是在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换句话说，不要轻看他。刚刚是说不要绊倒他，现在是说不要轻看他，不要轻看他。最后一次讲到，就是说第十四节哈，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在小子里失丧一个。是父的心是怎样呢？是不愿失丧他，不愿失丧他。三次耶稣讲到这个最没地位、最没身份的这个小子，一次是说不要绊倒他，一次是说不可轻看他，最后是说在神的心中是不愿失丧他。我们稍微看一下，耶稣首先说我们不要来绊倒这样子的一个人，不要使他跌倒。如果你使他跌倒，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那怎么样呢？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如果你使一个信主的弟兄跌倒了，因为你的骄傲，因为你的罪，使他跌倒了，耶稣说那你倒不如，这话也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你倒不如在脖子上拴一个大磨石，然后沉在深海里。话说得很重，说意思是说绝对不要因为你的罪、因为你的骄傲来绊倒别人，否则在神面前有严重的后果。第二，耶稣是说从你的内心当中不要轻看这样的人，不要轻看，因为他的后台是神自己。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有人说圣经里面讲到天使，也讲到说有个人的天使，所谓的 guardian angel 哈，就常常引用这一节圣经。这当然不是耶稣讲的重点，但是也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回事，天使是真的，然后也有看顾人的天使。但是耶稣这里并不是教导给我们上天使的功课，而是说怎么样对待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人。在基督徒的人际关系里面，特别是看到这些处处不如我们的人的时候，不要轻看他，不要你马上心里面就轻看他。哎，这个人怎么穿得这么破呀，这个人好像都买不起房子，他开的车怎么这么旧啊，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如果你心里面开始轻看这样的人的时候，这个人的使者常常在天上见父的面，耶稣这样子说。那耶稣也说从神的心中是不愿意失丧这样的人。耶稣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说如果有位牧羊人，他有100只羊，99只是安全的，但是失丧了一只，那个牧羊人会怎么做呢？他就会去寻找那只失丧的羊，如果找着了，牧羊人的心中是何等的喜乐。那接着耶稣他就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失丧这小子里的一个。 当耶稣讲到说谦卑的时候，他说怎么能够看出一个人谦卑呢？就看你对那个小子的态度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对待他，显出你是否谦卑。如果你很不在乎他，你绊倒他，或者是你从你心里面很轻看他，或者你不在乎他，他失丧就失丧，那个表示说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学习谦卑的功课。在这段话里面有几句话是非常难解的，就是耶稣他提出一个跌倒的警告，这个警告是这样子说的，第八节跟第九节，我先读第八节，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第九节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什么是跌倒？跌倒，跌倒，到底什么是跌倒？自己不要跌倒，也不要使别人跌倒。什么是跌倒？当耶稣讲跌倒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耶稣所说的跌倒有两个应用的范围，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信心上的跌倒，表示说不信主，远离主。如果你使人跌倒，就是说因为你说的或做的一些事情使人不信主，或者使人远离了主，使人灰心了，失望了，不信了，远离了，这个叫信心上的跌倒。另外一个是道德上的跌倒，就是犯罪。如果你犯了一些罪，然后使人家灰心了，失望了，那这个是跌倒。其实这两样是可以合起来的，有时候也就是因为你所犯的罪使那个人的破坏了那个人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因为他是一个小子，他的信心还不坚固，他刚信主没多久，那因为你所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使他远离主，不信主，那这个就是因为你的罪影响了他。那耶稣这么强烈的警告，他的意思，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并不是真的叫你砍掉一只手或砍掉一只腿，他的意思就是很强烈的警告我们说要不惜一切的代价除掉你身上犯罪的因素。如果是你有一只手或一只脚使你跌倒，这个手跟脚使你跌倒，这个手跟脚就是犯罪的因素。所以不惜一切的代价除掉你身上犯罪的因素，特别是拦阻你或拦阻人信主的因素，这些罪。如果某一些罪拦阻你自己亲近神，或某一些罪拦阻别人亲近神，你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把它除掉，这是耶稣教导的，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意识到说我内心非常的骄傲，那这个骄傲在神面前是一个罪，因为这个骄傲的罪使我一直没有办法信主，使我没有办法进入天国，没有办法进入永生，那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把它除掉。如果说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些很明显的罪，你自己知道，但是这些罪呢就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说我怎么跟神的关系怎么老是没有突破，怎么老是在原地打转，那耶稣的话是说，你如果知道的话，知道是这只手或这只脚使你犯罪的话，你就要不惜一切的代价把它除掉，因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拦阻。那这是耶稣讲到谦卑的功课的时候，说当我们心存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做。那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带到最美好的地步，就是一种谦卑的状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不足的人，就仰望主，靠着主的恩典跟能力，我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怎么样实施呢？耶稣讲的这些道理，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从耶稣的教导，我想到以下七点比较有具体的建议，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因为听完了一篇道之后，我希望它变成是生活上实际可行的东西，这都是很容易做的。特别是第一点，第一点就是感谢主。感谢主会使一个人谦卑，常常感谢主，我们就常常在主面前谦卑。 你每感谢一次主，就是在主面前谦卑下来。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说，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多久数算一次？圣经说凡事谢恩，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在一切的事情上感谢神。每次感谢神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就谦卑，主啊，我感谢你，这都不是我自己得来的，感谢主，感谢主给我生命气息，感谢主看顾我。每次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就谦卑下来。你多感谢，你就多谦卑。基督徒相信，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生命气息神所赐的，我会认识耶稣，我会得到救恩神所赐的，我的工作，我的养生之物，刚刚读的生命记那一段神所赐的，我的家庭儿女，我的亲人朋友，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时常感谢神就会让人谦卑下来，如果不是神不会有今天，那不谦卑的人他们不会感谢神的，他们就像尼布甲尼撒，觉得说这是我的大能大力造成的。所以对于骄傲的人来说，感谢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凡事谢恩，常常在主面前感谢他，会使我们常常的谦卑下来。第二也是很实际的，就是荣耀主，将荣耀归于主。如果我骄傲的话，我会求自己的荣耀，但是如果我谦卑的话，我会只求主得到荣耀。这是特别圣经里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说当信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敬拜神，你们为主做工，你们在主里面有团契，无论做什么事情，为了神的荣耀而行，不求自己的荣耀，也不要互相给荣耀，而只求神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求自己出头露脸，或自己的名被高举，但是我们只要主的名被高举。我不夸自己，只夸主耶稣基督，这是保罗说的。如果我们学会这个功课，说我就是求神的荣耀，我们就谦卑下来。啊，这个我们是可以常常来练习的。但另外一个就是靠祷告，祈求主。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常常祷告，知道说我自己内心的倾向是会自高的，会自满的，会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求主，主啊，我向你祷告，求主使我不自高，像先知弥迦所说的，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如果心里不谦卑，我就没有办法与主同行，求主使我不自高，求主常常提醒我，叫我不骄傲，我如果不祷告，我自己是会骄傲的，所以我常常祷告，求主帮助我，这是第三样我们可以做的。前三样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后面的四样我想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提出，四样是关于我们跟人之间的。所以第四样就是接纳，接纳人。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我们一样。那这点我非常的感谢主，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实在是看到圣灵自己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彼此接纳。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有社会上各样阶层的人，虽然说你比较起来这个教会是一个知识水准特别高的一个教会，但是你看到这些人他们没有架子，彼此之间能够接纳，不管是从什么背景来的，从哪个国家来的，彼此之间在主里面靠着神的爱彼此接纳，我觉得是非常和谐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心里面没什么那个架子，可以接受，都可以接受。所以第一，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第一个哈，总的来说应该是第四点，接纳人。我们破除那些世俗的成见，不看他是什么国家、什么省级，多有钱、多有地位、多有什么身份，我们就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我。第五点，具体的来说就是服侍。这是圣经一个主要的教导，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用一个仆人的心态来彼此服侍。弟兄姐妹有了什么事情，大事或小事，我们彼此的服侍。他家里需要有人帮忙了，去帮他看看孩子，或帮他做顿饭，或者帮他做什么， 或者有什么事情，我们常常就是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彼此服侍。今天我服侍你，明天我有了需要，你来服侍我。我并不是董事长，并不是什么高官，但是我愿意做仆人。主耶稣可以洗脚，给门徒洗脚，可以做仆人，我也愿意做服侍。第五个就是服侍人。那第六个我觉得是特别难的，就是称赞别人。这好像跟华人的民族性有点关系，特别难开口称赞别人。圣经叫我们说，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忠心的欣赏别人的长处，也能够忠心的称赞别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学的一个宝贵的功课，说我懂得不老是挑他的毛病，不老是看他的缺点，而能够看到他也有长处，看别人比自己强。他做得到这点，我做不到，他比我强。能够从内心的不是很虚伪的这边嘴巴里讲几句客套话，而是说我内心真的是很欣赏他这一点，然后能够忠心的说出来，表达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面。他从你的脸色上不太看得出来的，然后有的机会你就扎扎实实的把你内心的感受讲给他听啊，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在你来说，你也是照着主的吩咐，能够彼此的欣赏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最后一个，这是我们下一堂课我们要看的，因为耶稣在第十八章最后讲的是饶恕，这个我想也是各种功课当中最难的一个，就是宽恕人，就是饶恕别人。那因为我自己也需要被宽恕，神怎么样的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彼此饶恕。那弟兄姐妹，今天就是我根据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前面那一段分享耶稣所教导的这个谦卑这个功课，总共有四个小段，我今天其实是预备了第二个小段，我也预备了，不过时间到了哈，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得回弟兄跟同心祈祷。那愿主的话存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能够有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信主，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主的恩典。天父，我们也谢谢你，主耶稣向我们说的这一番的话，原来主的门徒当中也会争论谁为大，但是感谢主耶稣，你用小孩子教导我们宝贝的功课。天父，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主面前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把我们心中不好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拿去，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可以结出果子来。求主也对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今天是主你自己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他们也对主敞开他们的内心，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